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2月14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月13日22点，巴黎时间12月13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清华大学专家解读迪勒森改变对朝谈判条件发言。美国白宫官员现在还不是与朝鲜进行谈判的时机。韩国总统文在寅首度访华，300多名韩企高管随行抵京。万达2名元老级高管离职，企业现状备受关注。以色列总理对伊斯兰合作组织耶城决定无动于衷。围堵伊朗中东扩张影响力，以色列高官邀请沙特王储互访。欧盟成员国之间就难民分配问题争论再起。联合国官员关塔纳摩监狱中酷刑现象仍在继续。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清华大学专家解读迪勒森改变对朝谈判条件发言，请听我台记者瑞迪对中国清华大学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赵通先生针对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最新表态的采访节选。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明显的信号转变啊，至少是来自美国国务卿这个层面的。他一定程度上讲放弃了美国之前坚持的要朝鲜承诺契合作为与朝鲜进行外交接触的先决条件，而且这个明确指出只要朝鲜愿意谈啊，美国都愿意奉陪，不设预设条件，想谈什么都行啊，哪怕是谈天气等等。这就表现出美国随着这个地区局势的紧张，也越来越感受到战争误发生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美朝双方能有一些直接的接触，能够缓和局势，能够澄清双方的观点，能够避免一些误解，能够避免核战争的产生，那么这种接触都是有益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Tillerson 的讲话多大程度上代表特朗普总统的想法，多大程度上代表美国政府整体的政策转向，还有巨大的问号。毕竟有这个传言认为 Tillerson 在职的时间可能也并不长了，有可能是他在他去职之前啊，这个豁出去了，自由地表达自己对朝问题的看法。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恐怕与朝鲜进行外交接触缓和矛盾的路啊还比较长。
美国白宫官员现在还不是与朝鲜进行谈判的时机。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在周二出席会议时就朝核危机做出了美国不愿意将不设任何前提条件与朝鲜进行首次对话的表态。该消息一经公布便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被认为是缓和朝鲜危机的重要契机。但据路透社消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则在周三表示，就朝方的表现来看，现在并不是与其开展谈判的时候。美国政府在此前一直以让朝方放弃核武器项目作为双方开展和谈的前提，但迪勒森在周二出席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会议中却发表了美方愿意在任何时间无条件的与朝方进行谈判的宣言。他还声称美国还可以与朝鲜就任何其所愿意的话题进行磋商。迪勒森代表美国政府所发表的原则性的让步同样在稍后得到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欢迎和赞许。然而仅在一天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则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表态，并表示直至朝方做出改变前，美国将不会与朝鲜就现今局势进行谈判。该发言人还宣称，鉴于朝鲜近期的导弹试射活动，目前并不是与朝方进行无条件谈判的时机。此外，白宫方面拒绝对迪勒森的此次重要发言是否得到总统特朗普同意的猜想加以证实。相较前者，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一直以来都采取了更为强硬且强调武力威慑的态度。面对此前外界流传着特朗普与迪勒森二人就朝核危机存在政见分歧的传闻，该发言人则强调说道，本届政府一致的坚持认为，任何与朝鲜的谈判必须等到朝方对其行为采取根本性提高之后的观点。他还说道，正如国务卿本人所曾经说过的那样，其内容包括并不限于朝方停止在未来的一切核爆试验及导弹试射。 但就在美国国务卿试图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的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则发表了将制作更多核武器的威胁。朝鲜国防电视台还在周三播放了金正恩出席庆祝朝方最先进的洲际导弹火星15的表彰大会，并为相关人员颁发奖章的新闻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首度访华，300多韩国企业高管随行抵京。自北京方面消息，大约有300多名来自韩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高管参加了此次韩国总统文在寅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由此可见，韩国企业大都希望通过加强两国外交关系，重新开展众多在近期内被关闭的在华业务。文在寅此次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修复自中韩之间有关美国在萨德反导系统出现争论后所被停滞的经贸往来。据路透社报道介绍，此次文在寅随行抵京的是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商业代表团，这也明确地反映了作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于韩方的重要性。据2016年的数据显示，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总额占韩国总出口量的 25.1%。 同样在官方层面，中韩两国领导人也表现出了希望双方关系回暖的发言。文在寅在周三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共同出席了中韩商贸论坛，会谈中张高丽代表中方强调了当前中韩正处于关键时期，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合作，共同开创中韩友好合作关系新局面的讲话内容。此外，如果观察参加此次访华的韩国商院代表团名单来看，其中不乏因禁韩令等中方限制韩国商业受到重创的韩国 SM 娱乐公司等大型娱乐和化妆业企业的存在。万达两名元老级高管离职，企业现状受到高度关注。过去几年来，屡屡成功收购外国大型企业而受到西方社会关注的中国大连万达集团，于近期出现了重大人事变动。消息显示，大连万达集团的两名高管，集团副总裁尹海和万达商业地产的副总裁陈平已经离职。据多家大陆媒体报道介绍，这两名离职人员都曾是万达集团的高级决策人员。他们其中，尹海更是被视为公司的元老级副总，并与王健林本人私交甚重。尹海曾与王健林一样当过兵，1993年从沈阳军区复员后加入了万达公司，有着至今为止23年的万达工龄。他还在负责管理万达财务的职位上干了13年，并同时拥有集团行政领域的带队经验。他于2009年12月至2010年11月之间担任万达集团副总裁一职。据公司内部人员介绍，像尹海这样拥有着长期在万达工作经历而离职的人目前并不多。而另一名离职的高管陈平的名字仍然位居于万达商业地产官网的管理团队名单当中，由此也可以部分证实了他们二人的离职并没被集团内部通报的传言。较银行而言，陈平在万达集团的资历较浅，他于2001年6月正式加入万达集团，曾担任万达集团副总裁及南京项目公司总经理，在离职前也担任过万达商业地产公司的副总裁，兼任万达学院院长。以色列总理对伊斯兰合作组织耶城决定无动于衷。随着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周三举行紧急会议，并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宣布承认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的首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在第一时间发表讲话，对此予以了回应。内塔尼亚胡表示，上述穆斯林国家首脑们做出的该决定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深刻性的印象，以方对这一试图将圣城东部给予巴人合法性的努力无动于衷。作为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6号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决定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其50多个成员国在周三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声明中，该组织宣称其成员国首脑们做出了承认巴勒斯坦是独立主权国家，其首都东耶路撒冷正处于被占领状态的决议。伊斯兰合作组织还同时呼吁世界各国能站出来对特朗普这一不负责任的单边行为说不。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在稍后发表讲话指出，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所有声明内容对我们并没有影响。他并强调，以方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步美国的后尘，奉行特朗普总统于近期做出的耶城决定内容，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宣称，巴勒斯坦人最好应对现实有所认知，并以和平至上的理念来回避极端主义。 分析指出，由于参加此次伊斯坦布尔峰会中多个伊斯兰国家内部存在纷争，因此伊斯兰合作组织除上述声明之外，尚未能就耶路撒冷归属问题向以色列提出任何具有约束意义的实质性制裁或限制措施。而这也是内塔尼亚胡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回应的原因之一。围堵伊朗中东扩张势力，以色列高官邀请沙特王储互访。自耶路撒冷方面消息，以色列情报兼交通部长伊斯拉尔·卡兹在周三通过发言人宣布，以方已向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发出了访问邀请。如果萨勒曼本人决定应邀赴约，这将是沙伊这两个并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一次历史性的高层访问。专家介绍，以色列官方在近期曾多次公开表示，以方希望与阿拉伯世界国家提高合作关系，特别是加强针对限制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外交合作。而现如今，对于以方来说，正在和伊朗与也门进行代理人战争的沙特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以色列情报部长卡兹在近期接受一个由沙特巨富控制的媒体采访时宣称，他已经与沙特高层为此进行了电话沟通。对此，卡兹的发言人沙特里尔在随后介绍道，他在通话中向沙特国王表达了希望其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访问利雅得，而沙特王储也同样将被以方邀请回访的信息。该发言人还表示，卡兹此举是为了达成实现中东地区和平而做出的努力，特别是通过他所提出的与以色列周边国家提高安保及经济合作的三层方案来推动和平进程。此外，沙特利尔还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了沙特是阿拉伯世界一大领袖国家的重要地位。尽管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卡兹此举也可以被看作是相应由内塔尼亚胡所强调的与阿拉伯世界温和派国家修复关系的重要一步。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了颇具争议的耶城决定，以色列与沙特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利雅得方面是否会选择在如此特殊的时机与以方进行深入互动，还值得外界的进一步观察。欧盟成员国之间就难民配额问题争论再起。自布鲁塞尔方面消息，欧盟成员国中就是否应接受难民分配的问题，在近期重新成为了各国政府争论的焦点。随着欧盟委员会在7日宣布因拒收难民而正式起诉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欧盟法院或将对上述三国处以高额罚款后，现存的接收难民派和拒收难民派国家代表将在周四举行会议，为此进行进一步的磋商。由于地理原因，位于南欧的意大利和希腊目前接受了大量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及经济移民，但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为首的拒收难民派目前仍然拒绝参与欧盟的难民分配计划，不愿为他国分忧。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意大利总理保罗·珍蒂洛尼将在周四与上述四国的领导人就此举行特别会议，并在随后的欧盟峰会晚宴中与其他欧盟28国领导人一道，再次就难民配额计划的推行难题进行磋商。四国政府屡屡拒绝了欧盟及其其他成员国有关履行该计划的要求，甚至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正处于高峰之际，他们也没有展现出愿意为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分忧的表态。据欧盟委员会在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15年9月入欧难民分配计划被通过以来，波兰和匈牙利并没有接受任何难民，而捷克也自2016年8月以来停止了所有的接收项目。此外，在原定于2017年年底被分配到欧盟各国的16万人中，只有3万2000名难民及移民从意大利和希腊得到了成功转移。联合国官员光塔纳摩监狱中酷刑现象仍在继续。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瑞迪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栏目。
各位听众，就在韩国总统文在寅抵达中国访问的前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2日在华盛顿一个智库活动上表示，美国愿意无预设条件的与朝鲜举行第一次直接会晤。他指出，强调我们只能在你们准备放弃核武计划的时候才能对话，这是不现实的。 蒂勒森此番讲话显示出美国政策的某种调整。在此之前，美国一直坚持朝鲜必须先接受直接对话的终极目标是朝鲜放弃核武器。到本台本次节目截稿时，我们尚无法确定一向立场强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赞同其国务卿的这一立场。但如何理解蒂勒森提议的意义呢？倘若得以落实，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朝鲜半岛危机的一个转折呢？我们电话采访了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和朝鲜问题专家、巴黎政治学院教师 Antoine Bondaz 先生，他这样表示。
Alors, premièrement, ce n'est pas la première fois que le secrétaire d'État Tillerson annonce qu'il est en faveur.
首先，这并不是第一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支持与朝鲜无预设条件展开对话，但他在讲话中也表示，要想对话有效，朝鲜方面不应该再次进行核试验或者导弹试射。在当前形势下，对话是必须的，但这并不是说谈判会在短期内就达成一项协议，谈判达成共识需要很长的时间。当然，如果能开展对话已经是好事，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Un accord négocié prendra des mois et des mois, mais en tout cas, c'est bien évidemment une bonne chose et un point positif.
那么，目前美朝直接对话的可能性是否正在提升呢？近日刚刚结束对平壤访问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美国人费尔特多周二呢，曾经表示，朝鲜愿意尽量避免与美国开战。
Alors, je pense que toutes les parties sont bien conscientes qu'il y a un risque accru.
我想有关各方都意识到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要平息紧张关系，对话已经是不可避免。但我再重复一次，这并不意味着短期内会达成某种协议，但尽量避免盘算失误，可以避免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美国和朝鲜其实一直在以非官方的方式接触，比如双方专家之间的会晤。未来几天，两国会有代表在泰国间接的接触。值得关注的当然是届时双方是否会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直接会晤。
Et bien évidemment, s'il y a des rencontres directes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a Corée du Nord, sans avoir besoin d'un intermédiaire.
今天，也就是12月13日，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个代表团也抵达平壤访问。俄罗斯是否近期加强了在朝鲜危机中的参与呢？
Alors, la Russie depuis quelques mois est de retour, entre guillemets,dans le jeu nord-coréen.
最近几个月以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似乎正重回朝鲜半岛。最主要的表现是近期在莫斯科举行了多个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并邀请朝鲜代表参加。但是很难因此就说俄罗斯可以成为美国与朝鲜之间的一个中立的调解人。但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或者是欧盟某个国家，如果他们能提出可以推动朝鲜与美国之间的对话，那都是好事。但我还是要强调，对话并不意味着短期内会达成某种共识，因为在华盛顿与平壤之间还是有很多严重的立场分歧。
Il y aura un accord à court terme puisqu'il y a des divergences qui demeurent et des divergences fondamentales encore aujourd'hui entre Washington et Pyongyang。
俄罗斯的积极参与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朝鲜问题有关各方之间现有的力量平衡出现某种变化呢？
Alors, je ne pense pas qu'il y ait une évolution de l'équilibre.Ou en tout cas du rapport de force dans la péninsule coréenne.
我不认为朝鲜半岛有关各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有什么变化。俄罗斯只是想趁机成为或者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绕不开的国家，比如在叙利亚危机中，或者在一些其他中东问题中，或者在亚洲。但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俄罗斯扮演的角色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在中国、美国甚至韩国之后的第二角色。
Les États-Unis, la Chine ou encore la Corée du Sud.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巴黎政治学院教师、中国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专家 Antoine Bondaz 的采访，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关于愿与朝鲜无预设条件直接对话的表态的意义。以上是要闻解说。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12月13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各有侧重。法国南部极具争议的 朗德圣母机场建造计划颇令总统为难，失业保险改革计划提上政府工作日程，叙利亚政府夺取北部城市阿勒颇一年后，当地民众生活出现改善，比特币出现疯狂涨势等消息是今天各报报道的法国和国际新闻焦点。另外，巴黎气候协议签署两周年之际，12月12日同一个地球峰会在巴黎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上发出呼吁，要求各国元首加紧行动，打赢遏制气候转暖的战役。费加罗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刊出报道，介绍了中国在相关方面做出的努力。该报以中国的绿色攻势为题，报道指出，中国希望在气候问题上成为最好的学生。作为全球最大的污染国，中国经济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巨大。北京政府承诺，在巴黎协议的框架范围，其二氧化碳排放量最迟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在同一个地球峰会上强调了整个社会和经济要遵循的路线图。费加罗报指出，中国相关战略的实施贯穿于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通过真正的渠道创立数百万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获得世界领军地位的雄心，尤其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在财政方面，中国承诺规范七个煤炭市场，并将其打造为全球之最。其他的发展目标还有低碳基金和绿色债券。北京政府还要求各大企业提交气候报告，相关措施将从污染最严重的企业做起，并将在未来三年内推广至所有部门。中国最大的银行已经开始展开气候压力测试，以掌握包括煤炭、钢铁、化学等部门在内的所有相关部门的污染情况。目前，中国的银行仍然是煤炭领域最大的融资方。此外，《解放报》今天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叛逃朝鲜美军士兵詹金斯去世的消息。报道指出，为了逃避越南战争，詹金斯离开了军旅生涯，他开了小差。1965年1月4日，美军中士查理·詹金斯越过韩朝两国非军事区的美军基地，抵达共产主义朝鲜。他在 M14 自动步枪上绑了一块白布，把自己送到了北朝鲜。当时的詹金斯没有料到自己会在未来的39年间沦为平壤当局的俘虏。这位在亚洲和日本广为人知的美国士兵本周一在日本佐渡岛去世，享年77岁。詹金斯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家境贫寒，为了入伍，他隐瞒了自己15岁的年龄。他在朝鲜加入了非军事区的杀手猎手小组，他曾以为平壤当局会将他交给苏联，苏联再将他交给美国。然而他后来终于明白自己做下了一生中最大的蠢事。到了朝鲜之后，逃兵詹金斯被发配到平壤，负责向年轻军官和间谍教授英语。他曾多次遭遇毒打和酷刑，他尤其讲述了因手臂上的美军纹身而遭遇的痛苦经历。朝鲜方面派人用解剖刀和剪刀去除了他的纹身。詹金斯在朝鲜迎娶了日本护士曾我彤。曾我彤于1978年与其母亲一起在日本新泻县佐渡岛遭朝鲜特工绑架。婚后，詹金斯与曾我彤育有两个女儿。在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干预下，詹金斯于2004年获释后前往佐渡岛。在家人的伴随下，他曾在一家纪念品商店就职。在面对被关押了大半辈子的朝鲜半岛的小岛上度过了余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东京专栏。
日中海空联络机制启用，意味着钓鱼岛问题回归原点。 关于旨在避免钓鱼岛等引发东海偶发性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设置草案，日中两国政府在上海召开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上基本达成了框架协议，预计该机制近期将正式启用，而这个框架协议的达成也标志着日中有关钓鱼岛问题正在向以往的搁置共识回归。海空联络机制是确定自卫队与中国军队的联络方法，防止偶发性冲突的机制。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就建立海空联络机制达成共识，两国从2008年开始了协议。2012年6月日中防卫部门就设置热线基本达成一致，但同年9月因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协议中断。2016年9月5日在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意早日启动日中防卫部门间的海空联络机制的磋商。这样在2016年12月7日到9日日中两国政府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结束了为期三天的会议，虽就共识文件进行了协调，但未能消除意见分歧。日方要求该机制的应用不包括日本认为是领海领空的区域，日方的立场是进入钓鱼岛周边领空和领海相当于侵犯主权，不包含在该机制运用对象内。以外务省国际法局为中心，要求明确写入领海领空不属于对象范围的呼声高涨。政府相关人士也指出，主权问题不能让步。中方则希望就避免钓鱼岛周边发生冲突的应有方式进行讨论。由于双方的主张无法相互妥协，没有取得结论性成果，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来源于日方一个重要的理念，那就是日中有关钓鱼岛问题不存在领土争议和主权的搁置共识。如果承认了钓鱼岛水域也包括在海空联络机制之内，在其延长线上，似乎就意味着承认钓鱼岛水域存在着领土争议，因此在这里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时，双方要交换信息进行联络。1978年8月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与日本外务大臣原田直进行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交涉，原田直在北京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搁置他20年30年嘛，原田直表示赞赏。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日方的官方说法确实是钓鱼岛不存在领土问题，但双方在默契中以搁置争议为手段，留下了很大的模糊空间。日本方面否认有这种搁置事实的是从民主党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开始，在2010年10月27日的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前原说，我非常详细调查了过去的来龙去脉，双方没有所谓搁置争议的默契。2012年再次执政的安倍政权继承了前原的说法。安倍晋三在2013年1月25日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说， 在尖阁问题上，这是我国固有的领土，搁置论不存在，这种想法是不变的，没有外交上交涉的余地。而今年秋季左右起，日中外务和防务当局一直在非公开的进行磋商。12月5、6日在上海举行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中，双方达成妥协，敲定机制内容不涉及地理上的运用范围，而是优先确保双方国防当局的联络手段，不涉及地理概念运用海空联络机制。从我们上文所陈述的脉络看，其实质是不是就是搁置主权？是不是可以看作日本方面在其以往所说的不能让步的主权问题上的一种让步呢？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中国清华大学专家解读蒂勒森改变对朝谈判条件发言，美国白宫官员现在还不是与朝鲜进行谈判的时机，韩国总统文在寅首度访华，300多名韩企高管随行抵京，万达2名元老级高管离职，企业现状备受关注，以色列总理对伊斯兰合作组织耶城决定无动于衷，围堵伊朗中东扩张影响力，以色列高官邀请沙特王储互访，欧盟成员国之间就难民分配问题争论再起，联合国官员关塔纳摩监狱中酷刑现象仍在继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重播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严格审视法国公共视听传媒集团，说他花费太贵，品质平庸。根据回声报记者阿勒卡兹报道说，法国国家视听传媒机构将有大改革、大变革，这是来自高层的意志。周一晚上，在属于文化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前进党的国会议员面前，马克龙对于属于国家预算范围的这个领域的视听公家机构做了相对的批评。根据快讯周刊指出，总统可说干脆点名了这个公共视听传媒集团是共和国之耻，这项措辞在国家视听这个小世界范围里引起哗然，并且激起一些国会议员及法国总工会 CGT 的愤慨。不过之后这些话被总统府及一些在场的国会议员所否认，他们试图灭火。无论如何，根据数名共和前进党议员指出，马克龙要求他们对国家视听单位进行一项深度的改革，这是上塞纳河省国会议员阿塔勒指出的。马克龙要求国家视听公家机构要能起更多的协同整合的效应。阿塔勒还说，大家提到公共视听集团冗员太多，预算花费太大，而当人们提到公共视听集团时，则批评它的节目内容平庸。根据马克龙的想法，公共视听媒体集团应该针对那些很少看电视的受众，如年轻人，而生产更多的内容，这是伊弗林省议员贝尔特指出的。根据法国快讯周刊网站的报道，马克龙抨击说差劲的企业管理、浪费公帑及内容的平庸，在电视视听集团与其外在合作伙伴关系的不健康。另据世界报引述电视节目周刊 Daily Hammer 的详细的报道，马克龙批评时还说太昂贵了，自从成为一家独立的国家企业后，法国电视集团缺 乏一个整体的改革，在不同特点的公共企业之间几乎不存在一种协同效果，是一种节目内容品质参差不齐的生产制作，花费太昂贵了。法国总统也提到，在这些视听团体之间的管理调整上的不合时宜，要求他们彼此之间要进行更多的协同效应工作，更何况这个领域的支出过分庞大，耗资39亿欧元的公帑，包括了法国电视、法国广播公司、国家影视视听图书馆以及电视第五台 Arte 等等，这是根据财经法令草案文本指出的数据。以上这些令人震惊的话，以及对一些不经意流出的传话，引起了大争辩。而这事情发生正在此前，政府要求治理这些公共视听集团的领导们，要他们在九月开学后提出重新整合组织的建议。此刻，国家视听媒体机构正面临几个关键性的时刻。12月12号，国营的法国电视集团 France Télévision 将针对担任其总裁的埃尔诺特女士提出一项不信任案，她此前决定取消了30个完整时段的新闻节目，其中包含了著名的特派员 Envoyé Spécial 及补充侦查 Complètement d'enquête 等著名的节目。这些做法是为了能达到马克龙政府要求的在2018年额外节约5000万欧元的经费，而这位女总裁应于12月21日向政府提出这份节约报告的细节。文化部长尼森女士这段时间也会晤接见了这些视听集团的领导们，一起思考如何节约以及做到可能性的协同工作。这位女文化部长重复了几次说，一切计划都是开放的。根据外流的文化部的一个工作档案指出，例如在法国电视、法国国家广播电台之间进行一项整合，这是法国世界报指出的，而且时间定在2018年春天之前要进行。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在今天的文化艺术节目里，我们要介绍法国哲学家爱德加·莫兰 Edgar Morin 的复杂性思想。什么是复杂性？法国哲学家爱德加·莫兰提出，复杂的东西不能够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够被归结为一条定律，不能被划归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复杂性是不能用简单的方式加以定义，并且取代简单的东西。复杂性是一个提出问题的词语，而不是一个提现成答案的词语，它表明了世界向我们提出的挑战。复杂性思想不能使我们避免和消除这个挑战，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迎接它，甚至驾驭它。莫兰1921年出生于巴黎，犹太裔，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当前国际上蓬勃开展的复杂性研究思潮的开拓者，复杂性范式的著名的提出者。1950年莫兰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1970年任高级研究员，1973年到89年任这个中心所属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主任，现在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复杂性思想导论的中文译者陈一壮说，莫兰首先提出复杂性范式的概念，并且号召人类进行思维方式上的新革命。莫兰批判了经典科学的简单化认识方法的两个极端，化简和割裂。 前者把复杂的事物还原为简单的事物，比方说把人类学问题还原为生物学问题，把生物学问题还原为物理化学问题来处理。后者则使不同角度的认识割裂而不贯通。译者陈一壮认为，莫兰给自己的复杂性理论确定了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科学地说明主体自由性自由。莫兰把主体归结为围绕实现自我目的进行的信息处理活动。被称为主体的事物具有保持和发展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不是被动地遵从外界环境因素的作用发生变化的无机物质。他们的行为都是根据把有关环境因素的信息和有关自身目的的信息结合起来进行加工得出的指令信息执行的。莫兰把自由建立在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基础上，自由是主体在适应多变的环境中制定行为策略的能力。在谈复杂性的思维方式之前，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介绍爱德加·莫兰在《复杂性思想导论》中提出的经典科学的思维方式的三大支柱。莫兰认为，思考复杂性问题是对当代思想的重大挑战，他要求我们改革我们的思维方式。经典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有序、分割和理性三大支柱上的，而现在这每一个支柱的基石都被科学的发展本身所动摇，尽管近代科学在诞生的时候是建立在这三个支柱之上的。有序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从决定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中导出的。过去任何明显的无序性都被看作是我们暂时的无知的结果。人们认为在这表面的无序性后面隐藏着有待发现的有序性。关于一个普遍的有序性的观念，首先是被热力学所动摇，因为热力学发现了热现象是无序的分子动荡所形成的。这个观念以后又依次被微观物理学、天文物理学和当今的混沌物理学所动摇。有序和无序的概念应该停止彼此绝对的相互排斥，因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序性可能产生于临近的涡流的条件下。另一方面，许多无序的过程从决定论的初始状态而发生。复杂性的思维方式并不是用无序的概念代替有序的概念，而是致力于实现有序、无序和组织三个概念之间的对话。经典思维方式的第二个支柱是分割的概念，它相应于笛卡尔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为了研究一个现象或者解决一个问题，需要把它们分解为简单的要素。这个原则获得了两方面的表现，首先是科学领域里的学科的专业化和超级专业化。第二个方面是这样一种思想，客观现实可以不考虑它的观察者而加以考察。但是二三十年以来，系统科学发展起来了，它连接被传统的学科所分开的东西，它研究对象是由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它相互分离所形成的东西。生态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系统和生物圈，它们是由分属于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地理学、物理科学等学科的不同组成部分相互关联构成的整体。地球科学也把我们的行星考虑为一个可以自我产生和自我组织的复杂系统，它把以前被分开的学科，比方说地质学、气象学、火山学、地震学等等联合起来。分割概念的另一个方面是使观察者与观察活动相分离，它同样受到现代科学的质疑。在微观物理学中，从海森堡以来，我们就知道观察者与他观察活动相互影响。在人类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下面的事实显得日益明显。不存在任何社会学家或者经济学家可能像天狼星那样端坐穹顶俯视社会， 他们是这个社会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社会也作为整体存在于他们每个人的内部。复杂性思维方式不用不可分割性来替换可分割性，它呼唤着两者的交流，应用可分割的东西，但是把它插入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我们思维方式的第三个支柱是被视为绝对理性的归纳演绎同一性的逻辑。我们的经典理性是建立在归纳法、演绎法和同一律这三个东西的基础上的。卡尔·波普尔对以为可以从特殊事例中抽象出普遍规律的归纳法给予一个重击，它正确的让人察觉人们不可能完全严格的归纳出一条条普遍规律，比方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仅仅根据从未看到过有黑天鹅。归纳无可置疑的具有启发性的价值，但没有绝对的证明价值。另外，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表明一个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不可能在它本身找到关于它的有效性的绝对证明，这也是塔尔斯基在他的语义逻辑学中同样证明的东西。任何系统都不具有充分的手段来自我说明它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在原系统中找到证明或者解释，但是原系统在他们自身中也包含着缺口。人们当然可以拟定原观点，比方说为了认识我的社会，我可以在各个现代社会之间进行相互比较，通过对照研究古代社会，或者甚至想象可能的社会，这使得我可能建立一个类似居于高处的瞭望哨的东西，从它出发观察所有外部的社会，同时仍然拘留于我的社会内部。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这样一种原理论系统，它使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社会条件或者我们的人类条件。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变成原社会或者原人类的存在。最后，某些科学，比方说微观物理学或者宇宙物理学，在它经验理性的研究方式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比方说关于基本粒子的明显的矛盾的双重本性，还有关系到宇宙的起源、物质、时间、空间的矛盾。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免除归纳演绎同一性的逻辑，但是它也不能够构成绝对的证明和确定性的工具。复杂的思维方式所要求的不是抛弃这个逻辑，而是这样一种两重性的逻辑关系的组合。一方面是在一个一个的思想片段中对这个逻辑的应用，另外一个方面是在它不能够被有效运用的盲洞中对它的违反。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谈谈法国哲学家爱德加·莫兰的复杂性思想导论中的经典科学的思维方式。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还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
各位好，瓦豪是奥地利境内多瑙河下游梅尔克和克雷姆斯之间狭长山谷的一部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沿风光。画一般的村落给予人印象深刻的修道院，充满浪漫色彩的城堡废墟和种满优质葡萄的郁郁葱葱的小山在您的眼前出现。很久以前，根据考古的证明，人类的祖先早在公元前2万年就被这里温和适宜的气候吸引，从此在这里定居耕作，生息繁衍。 当罗马帝国横扫多瑙河流域的时候，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遗迹。瓦壕这个名称最早用于公元830年左右，用于描述多瑙河右岸从阿格斯巴赫到施皮茨地区的村落。瓦壕地区拥有众多的历史古城、著名的修道院，吸引着无数的游人。其中古镇杜恩施泰恩是当年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五世囚禁英格兰国王施心理查的地方。杜恩施泰恩小镇位于瓦壕的东北端，是下奥地利最古老的城市。城西的石门建于1480年，是中世纪四大石门之一，是克雷姆斯城的象征。在市政厅的西面有一座别致的葡萄酒博物馆，是由原来的修道院改建的。霍亨萨尔茨堡是施尔茨堡的标志，是中欧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古城堡。城堡建于1077年1861年竣工。城堡内有街道，四周是高大的后城墙。这里曾经是历代施尔茨堡主教的居住地。整座城堡的面积非常的宽阔，有庭院和多座建筑物，比方说大主教举行盛大宗教仪式的厅堂、音乐厅、主教的居室、兵器库、监狱等等，再现了中世纪宗教生活的概貌。瓦壕地区是奥地利重要的葡萄酒产区，拥有大量的葡萄种植园。这里有来自西部大西洋和东部潘诺尼亚的两大气候相互交错，所以气候在这个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个葡萄园都属于自己的小气候，这些小气候取决于葡萄园的倾斜度、日照、土壤地形以及其他因素，比方说在白天吸收太阳热量的干石墙和岩壁，夏季的炎热和干燥以及冬季的恶劣天气所带来的影响，因多瑙河而得到中和。来自更为偏北森林区的凉爽微风在收成前的几个重要月份扩大了昼夜的温差，正因为这种微妙的因素，导致无论是较凉爽的斯皮茨葡萄园，还是比较温暖的莱本堡葡萄园，产出的葡萄都具有细致精准的芳香。瓦壕河种植葡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凯尔特人居住的时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中世纪的时候，瓦壕地区葡萄种植的传统已经被废弃，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葡萄酒酿造业的再兴才让它得以恢复。那个时候，瓦壕地区有31个修道院有自己的葡萄园，其中许多修道院还有自己的酿酒作坊。约瑟夫二世1784年颁布了一条重要的法令，允许葡萄种植者自己酿造葡萄酒，对后世影响非常大，使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介绍瓦壕地区，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请您欣赏法语歌曲 Comment faire， 这是由法国组合 Ous 所演唱的歌曲。
Comment faire pour aimer si on ne s'aime pas soi-même? Comment faire pour aimer si on ne s'aime pas soi-même? Comment veux-tu que le soir en été on reste à veiller, à chanter? Comment veux-tu rester là à côté, la nuit me ringuer, à danser?Comment veux-tu les couleurs, les reflets, le bonheur et le ciel parfait? Comment faire pour aimer si on ne s'aime pas soi-même? Comment faire pour aimer si on ne s'aime pas soi-même? Comment veux-tu le soleil sur la peau, la tête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国清华大学专家解读蒂勒森改变对朝谈判条件发言，美国白宫官员现在还不是与朝鲜进行谈判的时机，韩国总统文在寅首度访华，300多名韩企高管随行抵京，万达2名元老级高管离职，企业现状备受关注，以色列总理对伊斯兰合作组织耶城决定无动于衷，围堵伊朗中东扩张影响力，以色列高官邀请沙特王储互访，欧盟成员国之间就难民分配问题争论再起，联合国官员关塔纳摩监狱中酷刑现象仍在继续。听众朋友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林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米努》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Melka Family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